继续读这个雅各书，今天要读第二章。我现在把它读一部分。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若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我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真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穷人、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让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先对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自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就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又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便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夸胜。好，这个第二章，雅各他是这样告诉我们，他称他们做弟兄们，你应该是说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以第一章是写的十二个支派，那么一边相信这些人都是信耶稣了，这不是罪孽了，不是只是犹太信犹太教了啊，那就是说信了主耶稣基督了，并不可按照外貌待人。所以这个前提是都是基督徒，所以不能按照外貌待人。第二句就是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请我们注意会堂两个字，会堂不是一个聚会的地方，会堂是犹太人他们才有会堂。犹太人在会堂里做什么呢？他们只是宣读摩西的律法，这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字在希腊文希腊各地这个字，那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啊。因此雅各在这里提到会堂，那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所聚集的地方，他们所聚集的地方
不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不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啊。刚才我们在说他们这里就是指着会堂里在聚集。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节，十九章，十五章，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 不可能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掉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看到没有？犹太人他们都有会堂，他们到遍满全世界各个地方，他们住在哪个城市，他们就去修一个会堂。会堂不是他们住家的地方，而是叫米纳尼亚。读这个摩西的书，主耶稣在地上也上会堂去，也上会堂去。保罗也去会堂，和他们辩论。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说法就是会堂。那么，基督徒当时聚居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或者我们从第三节读就写好了。问北基拉和亚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啊，你看，那个时候基督徒聚集是在家中，所以这个时候在他们家中，不是在会堂里，而是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啊。还有，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就是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五节，哥罗西书在后面啊，你写的是什么书？菲利比在后面，
那他已经见称呼他的弟兄们，那为什么说让他们几个会堂？
这个我也想的，好，我就想这个。第四章十五节，第四章十五节，请问伯底家的弟兄和邻房，并他家里的教会啊，你看到是在伯底家有一个弟兄叫邻房，在他家里就有一些基督徒聚集啊，基督徒聚集，所以就问候在他家里的啊，这是信徒啊。啊，我想像这种在家里的聚集，是从新约里头来看，保罗的书信来看，就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那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是腓立比书，还往后面翻。腓立比书，希伯来书的前面。腓立比书，它只有一章。第一节读起。一节读起，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你看，所以在当时，在保罗那个时代，基督徒都是在家里聚集。当然还有很多，比方说《使徒行传》里头还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实际上基督徒都在家里聚集。所以像如果一个地方的基督徒在家里聚集，就很符合 保罗那个时候的情况。因此我们现在回过头，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是会堂。他为什么写信给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基督徒，而他们又是在会堂里，那就说明这一批基督徒既然信了主耶稣，又在犹太教里的时候，对不对？对不对？他脚踏两只船了啊，就是这一批人。而且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请上述十二个支派的人啊，你看到没有？他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再回过头读雅各书第二章，在彼得前书的前面一点点，希伯来书的后面。第二章，因为在这个会堂里面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这个基督徒也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到犹太教里头去，会堂里头去？就是他们没有和犹太教分开出来，还联合在一起的，混合在一起的。既信主耶稣，也他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又在会堂里聚会。会堂里就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是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的到会堂去，那这是有钱人了啊，这是有钱人。另外又有穷人是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那么在这个会堂里面是怎么对待他们呢？第三节，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好这好位上。”那看这个会堂里面啊，有好的位置。目的呢，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跟下边。”会堂里面，从圣经来看，有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那么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就是拿着那些有地位的人坐，地位的人坐。那么当时呢，就是法利赛人，这一批人，他们都是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啊，这是圣经里头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可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有祸的。那我们读第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六节，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你看没有，就是他们在会堂里头有一些高的位置，那就是很显然的位置了，是让那些有钱人坐，那些戴金戒指、穿华丽衣服的人来做。那么，所以对那个穷人怎么讲呢？就是你站在那里会说：“坐在我脚凳下边。”什么叫？因为我坐高位了，对不对？高位底下就有脚凳了，那你就坐在我脚凳下面。
坐在脚凳上还坐在脚凳？
他是坐凳的下面了，因为我放脚的凳子，对不对？好吧。下面可能还有两个楼梯吧，好不好？就像我们有两个台阶一样的，
那你坐在那个下面。因为有一台梯呢，我是放脚，还有一梯可能你就坐了。好，那么雅各对这种情况，他是批评的。他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你恶意断定人吗？”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就说：“你这样做是错的，是偏心的，是恶意的。你不能从外面来断定人。”所以下面马上就要讲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那我们要注意这一句话，他说的没有错，但是这句话里面我们要分析一下，是有一些的和他刚刚说的会堂里的不大匹配的。为什么？因为他讲先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这些贫穷人啊，神就给他们信心了，对不对？在信上富足，他们就是靠神信，穷不要紧，我的信心是好。那么信心好的人底下怎么样？神就叫他们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这些贫穷人因为信心上富足了，所以他们就能够承受什么果？这一个承受神的果，我们今天来看，那只有基督徒才能承受过什么果，对不对？承受神的果是基督徒的事情，不是你守律法，你做犹太人，你可以你信犹太教，你就可以承受神的果，没有这一个啊，是没有人告诉犹太人，你们守好律法，你就承受神的果，没有这一个。这里没有这样讲，这里如果要说承受神的果，就一定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对神是有信心，信上富足，对吧？而且他是爱神的人，他一定是爱神的人。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讲到对基督徒的要求，那是基督徒的要求。但是他又是讲会堂里面的事情，又讲会堂里面的事情。会堂里是传讲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绝对没有说让你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去，没有这一个，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好律法，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成义，那是摩西的会堂的那个律法。所以这里看起来雅各是把犹太教的律法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混在一起来讲了，对不对？就是他没有很好的启示，没有更高的像保罗那样启示，要把它分清楚。第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所以这一个就更从这里看出了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你在会堂里面的富足人，他们那个欺压这些基督徒，并且还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那就是亵渎主耶稣，对不对？犹太教的人是不相信主耶稣，只相信摩西的律法。那么这里称作基督徒，称作弟兄，他们所敬奉的尊名，那就是主耶稣了。那么这些有钱的人，他们一定不是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他们信奉了主耶稣，荣耀主耶稣的名，他们怎么会去亵渎主耶稣的名呢？他们不会的。所以这个尊名在会堂里的犹太人，他们亵渎这个尊名绝不可能是亵渎耶和华， 为什么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的？律法里头有诫命，诫命的前三条，那就是对神要尊敬啊，这个是第三条，那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这里的尊名是指的主耶稣讲的。这些有钱人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是不信的人。所以犹太教的会堂里头是一个大杂烩，对不对？基督徒也有，所律法的也有，不信邪督主耶稣名的有。你看这些基督徒跑到会堂去做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跑到一个弟兄的家里去聚会呢？啊，这个就是有问题了。第八节他就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有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就是圣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旧约里面也提到爱。现在你们可以，如果你有旧约，你可以把利未记19章18节，如果我记得不错啊，你请你读一读这个旧约利未记19章18节。请问
可带去的，也是可埋怨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是耶和华。
对，就是旧约的利未记。这个要跟婆婆讲一下，19章18节，19章18节就是讲爱人如己最后一句话，好吧？爱人如己，这个是在律法里面说过的，有这么几句话是摩西在列记里面告诉以色列人。所以雅各就在这里讲，好，我们又翻过来，雅各今天就讲，圣经上是记着说要爱人如己。现在你对贫穷人是这么一个态度，对有钱的人又是那么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假如说今天在基督徒的聚会的地方有不同的座位，有的就是说有地位的人，有钱的人你就可以坐这里，没有钱的人就不是这样，就不对。过去有没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在犹太人的会上有这种情况。我知道有弟兄做一个见证，在英国有一天基督徒的聚会，不是圣殿堂，就在家里的聚会，基督徒的聚会。英国的邮电大臣，就是邮电大臣啊，就相当于部长级啊，就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他们很追求。他坐在你的旁边，你不知道他是部长，你怎么知道他是部长？啊，这就对了。假如说今天在聚会的地方安一个位置交给给部长坐，那在我们中间就不是弟兄姊妹的关系了，对不对？这个关系就变了啊。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就是爱嘛。底下你们若守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就是爱人如己，你们要把它守住。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那么我们看啊，如果真正要把律法把它守住，那么我们知道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如果我们说犹太人的律法我都要把它守住，这个理念是和新约的教导不同的，和新约的教导不同。那么现在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
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20节，罗马书第三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果我们要照着雅各说的去全守这个至尊的律法，我们要去守，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你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你的因行律法，就是守这个律法，不但守而且去行出来，能在神面前称义。为什么？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人守不了这个律法，人是属肉体的，所以律法摆在人的面前只是定人的罪。所以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为什么？神定了这边的律法你守不好吗？所以就把口给你塞住了。你说我做得好，不行，你根本就做不好，那么就是我们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再去守律法啊，没有要我们去守律法，因为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律法说好。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现在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七章。14节，罗马书第七章14节，我们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束缚肉体就是血气的，是已经卖给罪了。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好了，律法是属灵的，是好的，只是我这个人是属肉体的，所以我就做不来了，要守律法我就守不好。所以我立志行善为善由得我，什么意思啊？立法这些都是好的事情，我就立志，我应该怎么怎么做，应该怎么怎么做，按照立法去做，但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我想做好，但是我做出来就是恶的事情。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人守不好立法，人守不好立法。那么今天我再回过头读雅各书第二章。8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好吗？那么就拿爱人如己来讲，哪一个能够把它守好啊？就是爱人如己，对我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说过，你们愿人你人怎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也说到爱人如己，那么今天哪一个人能够说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爱人如己对我一样，可不可能？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说你是凭你的肉体去做是绝对做不好。如果是你凭着你里面神给你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你才可以做出来，好不好？这就不同了。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这一句话 你能够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实际上是守不好的。第九节，但你能够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按外貌待人就是说，贫穷的人穿了肮脏的衣服的，你待他不同，你不是爱人如己；对有钱的人，你对他又不同，这个就叫犯律法。为什么？就没有爱人如己了，那就违反了律法了。律法就会定你犯了法了。第十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神给我们的以色列人的律法，你要守就要守全，你只要犯了一条，那就是没有守全了，所以是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十一节，原来那是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律法是一个整的，整体的，分了很多条，你犯了一条，那就等于你犯了众条不犯。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说他是写给基督徒的，基督徒这封信写给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要将来要按照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好，那这个什么意思？他在这个律法的前面加了两个字，自由的律法。这一个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也有这样一句话，请我们读二十五节，第一章的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他加了一个自由的律法，读圣经的人就认为他是把这个律法，自由律法和以色列人的律法把它分开了。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说我们基督徒是要按照这个律法，自由的律法来受审判。那么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受什么审判呢？好，那我们就请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里的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这里的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不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是报。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天要受审判，是在哪里受审判啊？是在审判台前，在基督的台前，是主耶稣来审判我们，也是摩西的律法来审判我们。我们不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受审判，我们乃是按照基督的命令来受审判。所以他这里说的自由的律法，应该是按照这个律法，是基督对我们的要求，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而不应该说成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律法，应该说它不同，它叫使人自由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呢？好，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做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你看到没有，保罗说的第二十节，像犹太人要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要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做律法以下的人。这里说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因为摩西，神把律法给摩西，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人，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律法。摩西不在以色列人的律法以下，他不守以色列人的律法，不守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这个做字要请我们注意，原文不是做字，原文是相字。这个不用翻译成做，翻成 S A S。这个像律法以下的人，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后面有讲第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像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所以保罗给外邦人传福音，他就像没有律法的人一样。后面又讲，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你看为什么又讲，你这里又讲一个律法，这个律法就不是摩西的律法，这是谁的律法？这是基督的律法，那是主耶稣的命令嘛。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就是基督的律法了。旧约的律法没有，那比方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律法，主这个基督的律法就是主耶稣的命令。因此今天他在第二章里面说，我们要按照自由的律法是什么，看来这个自由的律法就是说主耶稣的命令。所以他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后我们在基督的台前，我们都要站立在那里，要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边我们在这边的后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读了这样的话，你们看来这个审判呢是基督的来审判我们。所以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这个律法是基督的命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那实际上就应该照着基督的律法我们来说话来行事。所以这样就不是说第八节要全守这自尊的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这两个不同的。所以他在这里好像没有把他说得很清楚，好像有一点混了，到底这个律法是哪一个律法。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把它分辨出来啊，分辨出来，因为他把这个律法加了一个自由，而且加了将来我们基督徒要在那里受审判，所以我们就认为他这里说的律法应该是说是基督的命令，而不是摩西旧约的律法。所以也不是第八节所说的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啊，这个啊，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发生的，那不怜悯人的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也对人有怜悯的心。你不能看见他穷了你就不怜悯他，你还得怜悯他。所以他说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审判的我们的时候，有两种的审判，
第一种是没有怜悯的审判，因为你不怜悯人，所以有一天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谁也不怜悯你，该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另外就是怜悯也是像审判跨省，你遇到怜悯人，将来对你的审判就不同了，因为你是按照基督的律法在那里行事。你怜悯人，那就是你爱恨如己；你怜悯人，你彼此相爱；你怜悯人，你会饶恕人，你就会饶恕人；你饶恕人，谁就会饶恕你；你不饶恕人，谁就不饶恕你，这就很明显啊。所以审判有怜悯的审判，有没有怜悯的审判啊，那就根据我们有没有按照什么话在那里去做。好，我想这一段和第一章有关系的，一般我们回到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日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没有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这里也是说到富足的人跟卑微的人，也就是有钱的人算是我们讲嘛，和贫穷的人。所以雅各在这里他就很看不惯一件事情，就是有的人就对有钱的人另眼看待，对贫穷人又是另外一个眼睛看待，所以他就认为这不是爱的逻辑，这是偏心，这是恶意的断定，这样就要受律法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受律法的审判要说清楚，不是受摩西律法的审判。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基督审判我们的时候，绝对不会说你有没有把诫命守好，有没有把摩西律法，绝对不是这个，只是主要问你，你有没有听我的话，我今天说的话你有没有听。那么今天我们对我们说的话在哪里？今天我们的律法是在里面啊，不是在外面啊。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是在我们的心上。律法，什么叫律法？律法就是什么要求？今天对我们来讲，律法就是基督的要求，就是我们讲保罗说他是在基督的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就是基督有律法在他里头。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律法不过不是外面写的，而是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的，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那个生命就会成为我们的律法，生命会教我们去怎么做。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里头不平安了，那你就最好你不能做了，那就叫里面的律法。圣灵跟你说的话，圣灵告诉你，你这句话不能讲，你那个脾气不能发，你这件事不能做，好了，那就是圣灵说的，那就是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的律法在哪里？是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按照我们律法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去做。所以按照雅各书第二章他说的那个自由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应该就是说到我们里面的律法，今天是在我们里面 我是在外面那些跳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活在生命的带领下面，要活在生命的感觉的里面啊。我想这一就是说到这个律法和以色列人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有区别的，好吧？我们今后审判是按照我们里面的那个律法的审判，因为那个律法就是神对我的要求，为我们顺服。现在我们读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持身不起，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对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就是战兢。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的义，他也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生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进入男孩接待死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用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一段他就讲信心和行为啊，信心和行为。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有信心，但原文是没有心字啊，就是没有信，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他说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好，我们要把这一句圣经要解释一下。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信心能救他吗？我们要注意这个救字，这里说的信心能救他吗，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啊，这里不是指着得救的问题来讲，这个救不是指着得救来讲。因为他这里是把行为加上去了，就是有信心一定要有行为，那就是第十五节他举了一个例，我是弟兄还是姐妹持身肉体又去了无人的隐士，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让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这个行为是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你看到没有？所以十七节就讲，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这个信心就不是指着我们得救的时候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那个得救来讲，这里乃是说另外能够救我们另外信心能够救我们，这是十四节。这个信心救我们是要有行为的，那这个救是指着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得救的问题，好不好？要把这个弄清楚。基督徒你没有行为，将来主耶稣是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和善和恶来报应我们。 所以不是我们得救以后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不行的，那是一定要根据我的行为。刚刚我们不是读更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吗？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要受审判的，那个时候要按照我们的行为要报应，或善或恶。基督徒需不需要行为？需要行为，但是这个行为不是得救靠这个行为。我们要明清楚，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要把这个分清楚。他在这里讲的行为不是说因信称义的那个行为啊，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因信称义来讲。我们这边想因信称义是不靠行为，靠信心就行了。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下面怎么讲。18节，一个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在我们来看，没有行为的信心就不是信心，对不对？在我们来看，没有行为的信心那就不是信心。我们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们有信心我们才会有行为，没有信怎么会有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就 不存在，不可能。信是什么？信就是我相信什么话，我相信什么话。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17节啊，应该是这样翻译，原文没有这个道字。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有信心，你怎么会有信心？你的信是因为基督说的话，信什么？信基督的话。没有基督的话你怎么能够信呢？如果有基督的话你信了，你就一定会有行为，因为那个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讲信，信心那是根据什么话？好，那么下面他就举个例子了，21节啊，我们先读21节，就是雅各书第2章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用行为称义吗？他这样讲这句话不完全，如果这样讲，如果讲是行为称义，那我们就是靠行为来守律法就称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把他儿子献在坛上？有这个行为，因为神先对他说话。创世纪第22章的1节是这样讲的：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祭。”神先说了这一句话。神说这一句话说了以后，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神的话，然后他就有一个行为，他就把他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为祭。那么就在亚伯拉罕这一件事情来讲，他是按照行为称义呢，还是按照信心称义呢？好，我们就不要把它分开，我们就一定是说他相信了神的话，先有信心，然后再怎么样才有行为。所以我们不要单独把一句话拿出来，要不然是一行为称义，这个就不完全了。我们要说他是先有信心然后再有行为。第22节，
雅各书第二章，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用在行为才能成全，这句话是对的，对不对？有信心你才有行为，而且行为行出来就是你的信心成全了。我们一定先有什么话才能这样做。二十三节，这个意念经上所说，要不然信神，这就算为他的意，对不对？要不然是先信，然后才有行为。这样看来，人之意是用行为，不是单用着信。好，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是先有信，对不对？然后你才有行为。所以他应该把行为和信心是说在一起，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行为和信心不是指的得救来讲，我们得救一定不是靠行为，是靠什么？靠信心啊。所以或者我们这里再读一点罗马书，请我们读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相合，我们也借着他因信的借入现在所站着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称义是义什么？因信，因信我们和神和好了。所以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是靠行为，因为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靠着信心称义，这是说到我们得救的事情。那么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是重要的啊，我们有些对自己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那就是雅各这里说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说这些事情，没有把事情分得很清楚，又是混在一起了。你说因行为称义，那么好了，那么因信称义又怎么解释呢？他没有这样想，所以保罗的这个启示可能就比他高了。保罗是把它分得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得救是因信称义。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得救，那是要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行为也是要从信心开始。你们要相信主耶稣的话，基督的话，有了基督的话，你就会有行为，因为这个能力啊，行为的能力是从基督来的啊，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出来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啊，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就是不然，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个就是讲的行为啊，我们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那是你靠神一切都能够做啊。所以很多人在那里讲马太福音第五章，怎么能打你的右脸，你还把左脸转过来让他打，这个怎么做得到啊？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好像这些都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生命就可以做得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雅各在这里 他说这些话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如果他要把话说清楚，雅各这一卷书就被人怀疑就要比较少了。因为上次我们讲的马丁路德就说这卷书不应该摆在圣经里头，这个也是说明雅各的启示不够高，他启示不够高。现在我们读二十五节，既米拿和接待使者又发他们从别的路上取出去，不也是一样用希望称义吗？这个也不对，基米拿和这个行为是好的，但是他有一个信心，基米拿和是先有信心啊。我们还是读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基米拿和他能够把狮子放走，把他们藏起来，是他相信雅各书，还是雅各书是在先相信了以色列人一定会把耶利哥打下来，他相信这件事情，他相信城市与以色列人同战，他先相信了这一个，他才能够把摊子保护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单说因信为称义，一定是因信称义。因为马丁路德神给他的启示就是因信称义，罗马书整个罗马书讲的就是因信称义了。所以现在你看雅各书一讲有行为称义，这个实际上他要讲完全一点，那就是说信心和行为要并行，有信心还得有行为啊，这个是对的。九九，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你信却是占尽。信这个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里是说讲到信心了，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神只有一位，他就说这个信心里头啊，魔鬼也信啊，魔鬼也相信只有神只有一位啊，其实战经就是魔鬼这个信心是战经的，是害怕的。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我们不战经，魔鬼战经，为什么缘故呢？他就说到魔鬼害怕，在什么里面害怕？因为魔鬼的行为是恶的，他有信心，他相信神只有一位，但是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犯罪的。所以二十节马上虚无的人就是虚空的人嘛，就是人是虚空的，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嘛。实际上我们就讲信心，如果是真正我们有了信心，我们相信了什么话，我们就一定会有行为，而且行为是在信心的后面，先相信才会有行为。那么这一个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得救来讲，所以他这里是讲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个救不是指着得救来讲，得救的就是一心成义，一心我们得救了，但是他所说的这些行为和信和行为的问题是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的问题，是审判的问题，要把这两个分清楚。后面他就讲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也没有魂质，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里他还是重点在那里讲 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就一定要有行为。我们不能说我相信神你就够了，你相信神不错啊，那如果你相信，但是没有你的行为是犯罪的行为，它是恶的，那么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呢？啊，所以他从这里来讲，这一章圣经是从有钱人和穷人从这里开始，然后讲到要爱人如己，然后再说到遵守律法，然后又说到我们要按照律法受审判，他没有把它说得很清楚。因为按照律法受审判，那我们就该有行为了。他说就按照十二节，就该按照这律法说的话行事，就该有行为了。因为说到有行为，底下就讲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如果他太强调了要按行为称义，那么只能说到这个称义是说到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得救以后的称义的问题，不是用信称义的问题，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否则这本书就很使人疑惑了。如果我们单独抓到一起的话，上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用行为不是单用信，那就完了。我们罗马书就是一行称义，你这里又讲到一行为来称义，实际上呢他应该是讲到行为和信心和行为是并行，那也就是要讲先是有信心，然后我们才会有行为。这个讲的这些都和我们得救的是两回事情啊，得救一定是按信因信称义。好，那么关于第二章啊，我们就要读到这里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讲。
那你怎么看待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没有一个好的行为？所以一般人就讲说，就像二十四节说人生命不是一般的，不是单纯的信仰，一个行为。因为看如果他真的是信主的，他应该有好行为。
我现在要这样讲了，在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姊妹的里面，基督徒的里面。如果他是真正得救了，他是真正的是一个基督徒了，好了，那么他里面就该有生命，有圣灵。如果他里面有生命有圣灵，这个基督徒他里面一定有感觉，一定有这个 feeling， 因为生命会教导我们，生命啊会有感觉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错了，你犯了罪了，你没有一个好的行为了，你里面要受责备的，你不平安了。所以你不是没有得救，你只是在教会来和大家在一起。如果你里面有生命，你里面会不会受责备？如果生命责备了你，你怎么办呢？你要认罪啊，至少第一点你要认罪，向神认罪。有的时候你得罪了人，你还向人认罪，这就是行为啊。因为这个有好的基督徒啊，他在神的面前行为是马马虎虎或者乱七八糟有啊。那么这种基督徒如果他是原来是有生命的，他就等于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那个浪子，对不对？也是父亲的儿子，但是他不听父亲的话。基督徒既然可以不听你们的话，基督徒也可以有点良心，有啊，不是没有啊。所以不但是一般的基督徒，就是传道人中间也有很多的矛盾，那就是肉体出来。所以基督徒的行为，那就是要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啊，你看我们注意点，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看到没有？这个十七节那个情欲和圣灵相争，情欲原文就是肉体，不是情欲。
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啊，你会有圣灵，但是你还有肉体吧，这两个是相争的。所以分的结果后就看谁真赢了，是真赢。那么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衡。这个体贴两个字是原文是思想思念。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天天想到我肉体，想到我的肉体的要求，那你看你这个人一定是死。第六节，体贴肉体就是死。那么怎么叫体贴肉体呢？就是体贴你这个肉体的需要。圣灵说的话你可以不听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死，体贴圣灵，对不对？要圣灵圣灵。为什么今天一个基督徒仍然犯罪，仍然没有好行为，就是他体贴他的肉体，他现在被他肉体打算，被他肉体在哪里想。如果基督徒转过来，他是世界圣灵的事情，好了，那么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今天基督徒就是看你怎么做，你是体贴你的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就是思念肉体，还是思念圣灵。好，我不晓得这句话听不清楚了，好不好？
但是他再体贴肉体的话，大家没救了，对不对？
那绝对没问题。
因为外人、别的人很难根据这个人的行为去评判他谁就是，像我们是没有，他自己知道，可能神知道。
嗯，他知道，神也知道。
对。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一般就看他的行为，对不对？来决定他，你这个基督徒啊还在犯罪，但是你不能因为他这个行为，你就说他没有得救。
因为有可能他是在
体贴
肉体，
对了，他已经得救了，有什么生命？但是这种人的话，就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他体贴肉体犯罪犯罪，有一种神光照他，他为了一个神光照他，他会改，他可以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就管教他，他会改。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一个见证吗？有个开拖拉机的人挺有名的，大陆啊，有个农民，养殖器，因为农村的生活很苦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招年轻人嘛，就招去可以开拖拉机培训班，这养殖器就商量了，妻子两个人是基督徒啊，这妻子说你去考，去学，学了以后啊，我们就家里在付啊，丈夫就去学了，考上了。你知道拖拉机在农村是很管用的。那个农民挑担子回来太重了，对不对？那拖拉机打你一层路，收几块钱，他就放在口袋里藏那些年。这个不上轿的，也没有票的，所以这个拖拉机自己开出来，那个弟兄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就不回家了，就在县城里面和一个女人就住在一起了。你说他有几个基督徒啊？体贴肉体啊，犯罪了，那怎么办呢？他妻子去找他。他不会回来，妻子一看这个事完了，所以妻子在神里面认罪了，说啊，我们贫穷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很好，现在有了钱了，这个家就完了，求他认了罪，求神管教，管教他的丈夫，结果神就管教了，他丈夫不悔改，拖拉机翻了，需要断了一只，把他锯掉了，拖拉机也开不成了，那个女人也不要他了，他就回来了，这就是神管教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如果他真正有生命的，他一定在神的手里，是有两个办法可以把他带回来。一个是用很强的光照亮他，很多人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在光的里头他悔改了，回来了。另外一个就是神管教他，使他悔改。 那么也可能有的基督徒不会回转，有的甚至有的人还可以再回到撒旦的权势里头去，可以啊。
那他回去，但是他还是信，他得救吗？
得救是得救的，但是今后他在神的面前就没有赏赐，好不好？就没有赏赐啊，没有赏赐，那就是在基督的台前就审判了啊，那就黑暗里头就爱恨纠纷。
那个得救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哎，得救一信得救，因为那个恩典嘛，那个就是圣灵。
无论怎么样，反正你信了，你就得
救了。
为什么一千年才送？今天
合作
的
那个……哎，对对对，那有赏赐就能送。
你这一年里，一个这个五六十人的地方都能痛，那一千年的痛苦，那你就受。
是是是。
那一千年里头没有机会回，没有机会再来更好的了。
因为那个黑暗里头了，那就看你自己在什么里面悔改嘛。那当然，那一千年他只有好好做。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做两年以后还去去去
那边？
去
去去去去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就是说，就是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就是问一个问题，说，就是他们见到有一个，见到有感觉，他们才愿意信。
嗯。
这对不对呢？这个感觉是不是指我们平常说指的圣灵的感动呢？还是说，只是说他们在等一种比较飘渺的一种好像
不是
感动？
这个所有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
嗯，
不是我们做的。如果今天一个人不管他用什么借口，我要你给我感觉，我要你给我感动，或者我要一个什么情况我才信，
对
啊，那个是他的借口，
是借口，
他借口。因为圣灵一做工，圣灵一做工，这个人马上会看见我是罪人，我就需要悔改。那所以如果这种就是时候还没有到，好不好？
但是有的人他们到教会来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也。觉得非常好，他就很想信，但他就说好像就不知道怎么就是，那你愿意信的话，你就先做个祷告了，他也觉得好像是很勉强的事情。
哦不，像这种人的话，你一定要把真理给他说清楚。他如果长期到聚会的地方来，那么这种人一定有一个，他觉得好像心里头还愿意，
愿意很愿意、
但是他和神中间还没有碰面。
对。
那么你要把真理给他讲清楚。这种人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他罪的问题，你要问他人到底有没有罪，你觉得你有没有罪？
那他说人都有罪，然后
现在
有罪，
现在不是人有罪，就是你有没有罪？
他承认啊，
我承认有罪、那么你愿不愿意向神认罪，你是问题了。我不说你信不信，你愿不愿意向神认罪？因为你有罪吗？你愿意把罪背在身上吗？对不对？因为圣灵告诉我们，神可以赦免你的罪啊！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交给主啊？我不告诉你信不信，我不告诉你愿意，你是有罪吗？你罪怎么办？你罪在身上，背一辈子，对不对？你现在有一个路告诉你，你向神认罪吧。总之，你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去。哥罗西书啊，那你就说得很好，我们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应该什么面前去，你让他去碰见神，向神祷告那是碰见神，你要他做个祷告这个没有意思，你说做个决志祷告说我愿意信你，他不一定接受的，你要从一个具体的东西告诉他你要想罪，有的人你要想病、他就有病或者家里有人病，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病交给主，好不好？各种你总是要把他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他要和神碰面。
那说这是不是还得多接
着
祷告吗？
那是以后了，对不对？实际上一祷告就好了，他求认罪也好，求主医病也好，有困难求主都可以啊，就行了。因为跟这个罗马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凡求告诉我们都是比得救。你不一定他要说我们说的决志，就决志不可，你要说几句决志的话，那个没有用处。
进不去的就让他可以变，但是他把神一听见了，那就不容易变，直接把他抓出来，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吧？
就是里面有一些母亲的，比方说这个人他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确实很有兴趣。
嗯。
这段时间里面他是很追求，比方说他也愿意来读经啊，来聚会啊。但是过段时间里面人就不来了。
嗯。
然后你再去问他的话，他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这种快乐，其实这个好。
所以一个人能够在你那里来了一年或者半年那么长的时间，你怎么不把他抓了带到神的面前去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来了来了我们就吃饭，来了我们就聚餐，来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唱诗，这还不够的。你要在他身上下功夫，你下功夫的第一件事情就先为他祷告。你把这个人当成你的负担，你不要跟他跑了，你再去了。那么你这样的负担，你要给他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要他做神方面。你把他给神方面以后，你就交给神了，这就是责任。
可是他怎么？那你跟他讲啊，他但是觉得还是
不断
有新的问题。
那你再教，原来我再教的那两个月，他愿意听了，你讲到也愿意听，到后来他……
不是要听的问题。那么你
不是每个人向你认罪吗？你愿意？
不一定是认罪啊，他愿意认罪可以啊。
他不愿意怎么？
他不愿意，那就不认罪嘛。
对，那
么你就说，你觉得哪里好吗？你这个要你和他谈嘛、
啊？肯定有道理
的。那什么道理？你说什么道理啊？
教人最好。
我的经历里头哈，教人最好啊，对不对？那么你说，那你有什么不好啊？你觉得他哪些最好做得好？
那当然，我有很多不好了。
可以啊，那就说，那么哪些最是好，哪些不好？那么你觉得你这个不好，这些又很好，那么你怎么来改变这个不好啊？这个我自己的经历里头哈、啊，所有个别传福音谈和他谈的人啊，可能绝大多数都弃主了。都有你的，只有修大牛的人就没有办法，你不去管他就不行。有个别谈话的人，大多数都得救了，可能一百个人里头，这根本就九十几个都得救，都信主了。所以他完全拒绝不跟你谈，你只要谈，那就能得救。所以原来我们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个小组，人不多，不是在台上传福音，就是在这里，不是传福音，是谈福音。大家来谈，那是一个一个谈，有的时候对他谈，那个人坐在那里，那个人坐在那里，那个人就是感动，好不好？
好像没那么容易啊。
我
们说最好的
做
的
不够，
各自也谈
呢，
但是还是觉得好像。
但是你的谈的是，这个你谈的深度够不够？你谈你的圣经熟不熟？谈了谈，我要跟你读一段圣经啊，你觉得对不对？好不好？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好
吧？好。他将来是，他叫的出题我这么不对，我是非常
对不起啊。
对，这个出题都是对。
对，这些出题都是对。怎么样说我是凭良心，对不对？
可是，我想看有都是这么坏。
嗯。
啊。对，这个是讲精神。
就有一种人是像老子没讲，他挺愿意听的，但是有另外一种人是他这个他就根本就不想听，那个性格受束缚。
啊，对，那是另外一种。
就是那个有负罪感，不知道做事情。
对对，那种人又是另外一种。
对，这种人有希望听吗？
也可以，完全可以的。
那怎么样？
那就看，那就要具体了。那现在没有一个可以我跟你说一条路，或者你要照着这个去做不一定的，一定要看第一个你要对他有负担，先为他祷告；第二个就是奉你做工，当时你和他谈话的时候，你要不断的祷告，要等奉你做工，奉你会把话给你，奉你的话一出来，他就非常不错，他一定会接受的，好不好？如果你们以后有这种婚姻朋友啊，我可以，我约一个时间你把他带来，个别的人我们给他谈，好不好？
好，
好，我们看神怎么做，但是要先祷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来，姊妹，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的。